好，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很荣幸能够受邀来慧日讲堂，跟大家分享世亲论师所写的俱舍论。俱舍论。那在今天第一堂课，我们大家只有拿到一份讲义，是俱舍论前导，都有拿到吗？那俱舍论前导呢，它是结录于导师这一本书，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这一本书里面的第十三章全篇以及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因为在这个范围里面，是导师这一本书在说明有关世亲论师俱舍论，有关俱舍论的内容。大家请拿出这一份讲义，俱舍论前导，首先看到第一页目录的部分，第十三章它名为阿毗达摩论义的大辩论。这篇文章呢，其实这一章里面主要就是以世亲俱舍论为主，在当时部派佛教里面所掀起的法义的讨论。那么在这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所谓部派佛教的论书或者是相关的内容？我想大家有接触过，但是也许不知道他那样的内容就是所谓的阿毗达摩。比如说哪一部论书里面有呢？大家应该都有学习过大智度论吧。大智度论里面有所谓的诸门分别，比如说他对某个法相会跟你讲他是属于欲界系、色界系或者是无色界系，他是有肉或者是无肉，他属于什么性质，他有什么作用，他本身的体相用是什么。那么这个阿毗达摩呢，他都会帮你把它分析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这就是阿毗达摩论书的其中一种展现的风格，展现的风格。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目录的地方，目录的地方第十三章它分成两小节，重点当然是在第一小节里面，那第一小节又分成五项，第一项是有关俱舍论作者世亲以及在谈他的师承。那世亲写俱舍论是他在转入学习大圣为师之前一部很重要的论书。我相信大家对于世亲菩萨应该比较熟悉的是他所写的为师三十颂，那由护法等菩萨所帮他著作揉集而成的成为世论，这应该大家都有听过。那成为世论所注解的论书就是世亲菩萨所写的为师三十颂。那另外他当然还有为师二十论以及其他在为师大圣为师里面占有一席之地的论书。但是世亲菩萨在还没受到他哥哥无着菩萨影响转入大圣之前，他一开始是学习所谓的小圣佛教，我们讲的声闻佛教的教理。俱舍论就是其中一部论书，其中一部有传来我们中国的论书。好，那为什么要谈世亲菩萨以及他的师承呢？这会关系到他所撰写这部论书他的一个思想。比如说就像大家可能对于应顺导师思想有兴趣，或者对于某一位法师某一位古德有兴趣，比如说以我们中途来讲的东土小师家天台智者大师，假设你对某一位祖师大德或者是现今的人有兴趣的话，不只是去学习他的著作，他所流传下来的著作，他的师承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关系于他怎么样去撰写，他的思想来源是什么，渊源是什么。所以第一个项目应顺导师帮我们介绍的 就是世亲以及他的师承，要有里面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厘清的。好，那第二项呢，就是在说明俱舍论他造写撰写的情况，它里面其实有一些特殊的传说，特殊的传说，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然后印顺导师会帮我们说明清楚。好，接下来第三项，第三项是讲俱舍论的中义辩，也就是说在古代的祖师大德会在讨论说俱舍论这一部论书它本身到底是属于部派佛教里面说一切有部的，或是经部的，或者是它自立为宗，或者是有其他的派别，这个是需要去辩明的，辩明的。就算有人会说，导师印顺导师可能是怎么样，比较同情中观龙树的思想，但是导师自己有讲，他自己是不能说是空中的任何一个派，任何一个派别，所以要去了解这部论书或者这个人的思想，那么我们必须对于他所细数的那个宗趣需要有一定的了解。那在这个小项目里面呢，导师会分成三项来帮我们辨明，从俱舍论的本身去说明，那分成三个要点来辨别。好，那第四个第四项呢，是讲俱舍论义的细数。那这个项目里面主要是从解门跟行门来谈，解门跟行门来谈，也就是说从说明他的法义方面，俱舍论是从以理为宗，就是谁讲的有道理合乎正义的，他就是认为谁是正确，世亲论师就认为谁是正确的。好，那在行门修正方面呢，他是会遵循于有道次第的，有师承关系的，那这届时到时候我们都会详细的来去看。好，那第五项呢，是所谓的破我论与成业论。那为什么导师会把大声刮胡起来呢？因为在成业论里面有其中一种翻译，他认为是归属于大圣佛法的，但是事实上导师本身认为，其实成业论本身不能说是世亲论师进入大圣为师后所撰写的，他事实上还是归属于声闻部派佛教的思想。那破我论是什么呢？在我们大正藏里面所收录的，在第29册毗昙部所收录的俱舍论呢，它事实上以我们目前的有收录九品，那第九品呢被称为破我品，但是事实上它是世亲论师最针对主张有我的，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部派也好，对主张这种有我论的，他特别去撰写所谓的破我论，破我论来去驳斥他，驳斥他。因为我们都知道佛法是讲诸法无我，这个是三法印之一，很重要的。那么只是在流传当中呢，把两部论书，也就是世亲论师的俱舍论以及他的破我论，在收录结集成一册啦，结集在一起，变成我们现在于大正藏里面所看到的。那导师会在第十三章第五项会来说明。那顺带也一提，世亲论是在声闻佛教里面的另一部论述啦，成业论的思想。好，那么这是第十三章的一个最重要的第一大节。那第二节所谓的顺正理论跟显宗论，顺正理论的作者是晚世亲论师之后的众贤，属于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师的众贤，他为了 为了要去显发自宗，显发自宗的正义而所写的，要彰显说一切有部的正理，所以称为顺正理论，所以称为顺圣理论。那因此导师的第二节第一项呢，就是破句色的重心，先说明这个作者。那第二项呢，在说明众贤他所传弘的婆沙意。那在这一小项里面会来比较，会来比较说世亲众贤他们所认知的婆沙意，或者是说一切有部的正义，是不是一个最原始的，还是已经有经过演变流传的。那么在这第十三章第二节的第二项呢，会在这边帮我们做说明。好，那第十四章原本是有三节，但是跟句色论有关的是只有第一节，所以这边就只截录第十四章第一节。那这一节主要是在说明句色论不管是在印度本土或者流传到汉土我们中国，乃至于流传到西藏等等，都是影响非常深远，影响后代非常深远，因此导师利用这个一小节来帮我们做简要的说明介绍。好，那我们现在所发的讲义是其中一份，是有关于句色论前导的补充讲义，补充讲义。那这份讲义呢，到时候会需要大家配合着，配合着我们句色论前导这个内容来看，因为当时我在编辑句色论前导，就是截录导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论述与论师之研究第十三章还有第十四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希望不要给大家有太大的压力，所以原本是想说锁定在这一章节里面讲就好，但是自己在后续准备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说，如果只看这一章节，那么有许多前面所提到的地方也许大家读起来会蛮辛苦的，所以因此后续就在编了补充讲义，前导的补充讲义。那另外一份，有另外一份它是句色论的玄论，这个是揭露于演培长老的句色论颂讲记里面的一小部分，里面的一小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它会说明一些观念，不管是思想演变的观念也好，或者是有关句色论的一些要点，那会在这一份讲义玄论里面帮我们来做说明。请问另外两份讲义都有拿到了吗？ 还在发是吗？没关系，那我们等一下。我们今天一开始会先不会先直接进入句色论本身或者是前导，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直接进入句色论，我想大概下一周人数也许会减一半以上，因为句色论本身在古德，在古德巴大把句色论称为聪明论。那至于为什么会称为聪明论，可以有两种，可以有两种解说。一种就是当我们读完之后，读透彻之后，我们会变什么样？变聪明。那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解说是它是聪明的人来读的一部论书。那 不过我们好在句色论它本身在我们中国呢，它有很多祖师大德来帮我们注解，所以我们也是随着祖师大德来学习来研究。那在往后的讲义大家都会看到，我们句色论的祖师大德里面比较有名的两位的话，一位是普光大师，他的注解书是句色论记，我们一般会称为光记，光记。 那另外一位呢，是同样是唐朝的法宝大师，哦，那他的论书呢，我们会称为宝书，哦，宝书。那这往后我们都会看到。好，我们请问聚舍论前导补充讲义都拿到了吗？好，那我们今天先一开始，哦，我们先来看补充讲义的第一项，哦，第一项它主要是，哦，同样取材自导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哦，还有另外一部，哦，还有另外一本书是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那这两本书异曲同工，都提到了有关思想演变的一些重要观念。那因此先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都知道，以现代的佛教会把之前的佛法会分成根本佛教、原始佛教，以及再接着进入部派佛教，那么再发展成大乘佛教，哦，那当然导师把大乘佛法呢有分成初期、后期还有秘密大乘，哦，这在导师的其他著作，哦，可以看得到，大家有兴趣的话，哦，可以慢慢的去学习，哦，那么所以思想我们现在所接收到的，比如说看阿含经也好，阿含经本身它都是源于部派佛教所辗转传出来的，里面也许都会有一带有一些部派佛教的色彩，所以我们先来看补充讲义的第一项的阿拉伯数之一，这是告诉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对于思想的演变应该有怎么样一种正确的观念。好，请大家看到聚舍论前导补充讲义第一项的阿拉伯数之一，导师先提到说，思想演进的必然程序是由微而著，由浑而化，微呢就是微小，著就是显著明确，也就是说思想是慢慢所萌发而成的。比如说以大师大家最熟悉的，不管是大乘中观学也好，或者是唯识学，或者是佛性思想、如来藏思想，这样的思想不是在佛世的时候就已经，世尊在讲法49年就已经说明了，根据现代的佛法的研究来讲，虽然在阿含经已经有隐藏了这样的一种思想，但是没有讲的这么明确，没有讲的这么明确，所以这样的思想，后世的思想呢，都是由之前从微小一直到显著，那由浑而化的意思呢，就是由比较含蓄变得比较明确，由含混而明显，由原本比较含蓄的，那变得慢慢变得明确了，明显了，那这个都是思想演进的一种必然程序。那在这样的一种必然程序里面呢，思想的演变会因为时间、空间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以及还有对讲法讲，对听法者根性的一种契合。比如说如果你是好要戒律的，好要神通的，好要义理的，那么都会有应机，师尊都会应机来去说法。那因此在实地的适应以及根性的契合方面，佛法就会有一种重点式的或者是部分的特别发达，部分的特别发达，比如说待会下面会提到的，有人比较偏重于修正，有人专重于理论或者制度，或者专重于一些通俗弘法等等，就跟我们现代人一样，都有根性上的一种适应，或者是时空上的一种适应。那这样的一种佛法的重点或部分的特别发达，也是必然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佛法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因为时间、空间还有人而慢慢的 演变。那乃至于呢，佛法在流传的过程中，对于外在也会有必须的一种适应性，乃至于为了减少外力的压迫而有所修正。比如说受到别人的评，受到别人的指难的，那发现自己有讲不如，有讲不圆满的地方，因此要有所调整。好，那这在佛法的流行中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因此导师讲到，从佛法在人间流传来讲，变是当然的，是应当的。那这也就是我们三法印的第一法印，怎么讲？诸行无常。无常就是会怎么样？不断不断的变化，不断不断的变化。所以变是当然的，也是应该的。就像大家也许会有听过，以我们举个例子，戒律来讲，戒律会需要什么？会有所谓的随方毗尼。以出家人的戒来讲，我们所守的戒法跟世尊当时的出家众所遵循的戒法，会有时间空间而有所调整。那么这种情况呢，在现在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律典，不同部派所传的律典，可以看出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导师这边最后特别提到，佛法在人间来说，变是当然，也是应该的，也是应该的。因为要弃理之外，还需要弃机，还需要弃机。好，虽然变是当然是应当的，但是佛法也有不能变的地方，也就是佛法它本身的一种特质。佛法的特质当然是不共于世间，不共于外道，着重于慧学。这个慧学是能够导引我们怎么样解脱出世。那这种特质呢，是不能被抹灭的。你不能太过重于信仰，或者太过重于慈悲，而怎么样忽略了慧，慧这一方面。一开始可能会有偏重不同，但是呢，最后一定是要圆满成就的。好，所以导师讲，怎么变也不能忽视佛法的特质。那么重点部分的过分发达，导师认为如果这样偏激起来，反而会破坏，会破坏佛法的完整性，甚至呢会损害佛法的特质。那么什么是重点部分的过分发达？导师就有举例，所谓的专重于修正，专重于理论，或者是专重于制度，或者是玄妙高深的，或者是只谈通俗一般性的，或者是只专重于信仰，那过于偏激的话，那么这个都是不正确的，都是不正确的。就像我们摄取食物一样，哪一种有营养你不能只，比如说你只摄取 B12 其他都不摄取，将人怎么样活起来也是很痛苦的。好，所以佛法虽然是强调最后是要修正，但是呢前面的怎么样闻思修是不能，是不能离开的。没有前面的闻思修，哪来的后面的觉证呢？所以虽然佛法最终是强调在实践上的圆满成就，但是前面的一种顺于道次第的方便是不能，是不能忽视的。好，那么导师就举例了，就举例像说橡皮这么厚，象牙这么长，那过分部分发达，就是不均衡的发展，这个反而是障碍，障碍了自己。好，那这是对内自己方面。那如果对于外学，前面讲到说为了适应外学而需要调整，但是呢如果太过于跟外学交涉融涉的话，忽略了佛法的特质，那慢慢的就会怎么样呢？就会佛魔不分， 佛魔部分，比如说现在一般人可能对于道教或佛教，妈祖是道教还是佛教，你问一般人他会跟你讲啊，妈祖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一般人的想法，你们说他错吗？他觉得诶，我以前我就是我的阿嬷也是这样讲，阿公也是这样讲，为什么会错呢？那么这就是当佛法传入于不同的入境随俗之后，太过了，那反而慢慢的就神佛不分了。那这种在大家所熟悉的话，我们比较直接联想到的就是佛性的思想，比如说在《楞伽经》里面，佛就讲说应该是要认知所谓的如来藏，说是无我之如来藏，你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实在性有我的，那这样就跟神教是一样的。好，最后导师提醒我们，我们演变发展，它并不等于进化，并不等于正确。进化就是有所提升，但是比如说以我们现今的社会来比的话，3C 产品让我们生活非常方便，但是呢也导致了一些过失，比如说走在路上大家都称为低头族，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慢慢的呢，大家同一桌约出去吃饭，结果大家都在看着自己的手机，都顾着自己的手机，那这样的一种演变发展，从物质上科技上虽然是提升，但是对于人心上人格上未必就是进化，未必就是正确。好，那这是导师告知我们的，思想的演变也会如此，你不能说越古越淳朴，越后面是越正确，导师的其他著作里面也一再一再的提醒我们。好，接着在第二小项原始佛教圣言之集成里面所讲的大致上也跟前面一样，第一项一样，那只是在这一段里面导师又比较细分成两方面。导师提到古代的宗教或哲学从开始到集于大成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具，文具是基本上都是由简短慢慢的发展到长广，那么在义理方面呢，就跟前面所提的一样，它是由含混到明显，由疏略到精密，由片段到系统化。那导师说这就是由混而化，由为而著的当然历程。好，那么这是在学习部派佛教或者是其他大乘佛法也是如此。那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导师著作里面有帮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于思想或对于义理的理解，应该有必须先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为什么我会想要跟大家说明分享这个呢？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是学习英孙导师的思想，或者是我是学习天台宗的思想，那么一般人所容易犯的过失会是什么？我学的最好最优秀最高等，其他的呢也许都是怎么样，我看不上眼。那这样的想法就会犯了导师这边所提到的过失了。你可以说自己学得好，但是你不能怎么样去贬低其他的，因为其他的也是佛法，其他的宗派也是佛法，甚至说我们自降为是什么大圣的学习者，但是对于所谓的声闻佛教难道就可以贬低或者看不起吗？当然是不行的。好，所以这两段呢是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讯息，大概是这样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慢慢进入了跟俱舍论本身有关的。那俱舍论本身它的一个全名是阿毗达摩俱舍论。 那阿毗达摩是什么意思呢？导师的著作里面有相当多的地方都有提到，那这边只是截录几项，截录几个地方跟大家来分享。好，所以同样的我们先做破题，先来看阿毗达摩它本身的一个作用或者是它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好，请看到前导补充讲义的第二项，关于阿毗达摩的定义。那阿拉伯数字一，导师这边是提到阿毗达摩他的一个时代任务，成立的时代任务。任务是什么呢？是对于过去所流传至今，传为佛说的一切经法，作为缜密的整理、论究、抉择、阐发。用途呢，主要是为了去完成有关以修正为主佛法的思想体系。那么意思也就是说，从信解行证来讲，证是我们最后的目的，体证涅槃或者是自利利他圆满是我们最后的目的。但在这之前，信仰佛法接着要去理解自见方面要有正确的建立，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正知见。在修持行门方面也需要有一定的道次第，因此阿毗达摩的任务就是把善说，至尊在善说于一切时一切地这些经法呢，把它给整理归纳，甚至抉择，它是所谓的了义说或者是不了义说。我们在四义法里面有说要怎么样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所以他要去论究抉择来去阐发正确的这样的一种，把佛法系统化理论化，也就是说把它变成一种标准的作业程序，那这是阿毗达摩的一个用途任务。好，那么接着是来介绍阿毗达摩的一个定义，这个在论书里面都有详细的叙述，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我们先来看导师他的一个结论，阿毗达摩最原始的含义，导师留意到南传的真知部，南传的真知部里面所透露的讯息，那么这个在汉传的善见律毗婆沙里面也有讲到，阿毗本身是有称赞的意思，达摩达玛就是法，所以阿毗加上一个接头词阿毗，那阿毗他有一个称赞的意思存在，所以导师认为，这个我以为，这个我就是导师啊，导师认为说经律所说的阿毗达摩阿毗毗难耶，就是对于达摩法以及毗难耶律的一种称赞，一种赞美，这个是阿毗达摩最原始的含义。但是呢，随着时空演变的不同，阿毗达摩对于法律的称叹慢慢的它也开始有演变，有发展。接着我们来看导师在我们所收录的第三项里面就会提到，阿毗达摩在后代，比如说以有部毗婆沙里面，他认为阿毗达摩就是无漏慧的现证，但是要这样的无漏慧升起必须要前面的方便，所以就需要有从文教一直到其有漏慧，所以就有深得慧以及文所成、思所成乃至于修所成慧。第一个深是深得慧的，是深得慧，那借由修所成慧而引发无漏慧，那么所现证的无漏慧就是圣意阿毗达摩，那有漏慧跟论书是所谓世俗的阿毗达摩。这边先解说一下，这边的圣意的意思不是说空，不是说无相，不是这个意思，这边的圣意是指真实的真正的， 对照后面的世俗呢，世俗在这边采取的一种理解可以说是方便、哦、方便的意思，也就是说借由学习论书或者是听闻佛法，启发我们的闻思修这样的有漏慧，它能怎么样导引我们成就无漏慧。无漏慧本身是真实的阿毗达摩，它是果。那么把有漏慧跟论书称为阿毗达摩，它是一种什么，大家在大智度论应该有学过，这是一种因中说果，有印象吗？因中说果，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在论书里面应该最常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比如说今天某人想不开，从101大楼往下跳，想当超人，但是他往下跳的过程当中，在还没有落地之前，他应该还没有往生，对不对？可是当他往下跳那一刹那，我们应该就可以讲说他死了。事实上他还没有死，但是我们说他死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因中说果。就于现况来讲，它本身只是一种条件因缘，可是我们把它认知为是结果，这个就是所谓的因中来去说过。那同样的意思，有漏慧跟论书严格讲起来不能称为阿毗达摩，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阿毗达摩是什么？是无漏慧。可是我们想要得到无漏慧这个结果之前，一定要怎么样？有善巧方便，需要借由闻思、闻教，就是借由论书乃至于启发我们的有漏慧。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之下，把有漏慧跟论书称为世俗阿毗达摩。那这个观念其实我们大家在大智度论有学过，因此导师也接着提到三类的阿毗达摩跟大圣所提到的三种般若是有异曲同工的，意义完全相合，只是名称不同。大圣的三种般若就是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还有实相般若。严格讲起来，真正的般若是什么？实相般若。那为什么文字跟观照可以称为般若？所以它是一种条件，能够让我们去证于实相的一种条件，因此称为，也把它假称为般若。那同样的，论书跟有漏慧把它称为世俗阿毗达摩，也是一样的道理。好，接着看到第二页的第二小段，上面的第二小段。因此阿毗达摩的真理是般若现证，绝非以分别法相为目的。这个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大家看到部派的论书，或者是听到大毗婆沙论，第一个印象都是说啊，那个是在分别名相、分别法相。可是事实上，这些古代的论师们，他们撰写了这些论书的目的，不只是名相上的分别。如果只是名相上的分别，他直接发给你一本佛学词典，叫你回去翻一翻、查一查就好了。所以他们写这些内容，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怎么样？希望后世学者能够借由学习他们所写的论书来怎么样？解脱，来出师。那也就是般若的现证，无漏慧的现证。但是在这个目的之前，在想要去证于这样的最终极的目的之前，必须对于所观照的法有所了解。比如说举个例子，请大家观五蕴皆空，观五诸行无常。你会想诸行无常，诸行是什么？无常又是什么？怎么观？如果对于一般人来讲，你讲这个名词他不萨萨，你说诸行就是有为法，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 那接着问你了，什么是色受想行识？你是不是要跟他讲清楚？哦，你不跟他讲清楚，你要他观无常，也许会有点困难，也许有点困难。我们一般会认知到无常，通常都是怎么样？当有很重大的变化之后，哦，比如说，举个例子啦，比如说我现在出来好好的，回去，我住的常住怎么样？怎么不见了？哦，那我才观得到无常。我出去了，我的轮胎怎么被刺破了？这个时候才体验到无常。但是这样的无常是非常粗的，也不是我们能够现证无漏慧所想要达到的一种无常观。因此在这样的现证前提之下，论师们才需要写这些阿毗达摩，帮我们分别法相来去证无漏慧。好，所以导师这边一开始先特别强调，阿毗达摩的真义不是以分别法相为主，它其实是关乎于般若的现证。但是呢，阿毗达摩论书它是无漏慧有漏慧所依的支据，也就是说它必要的这个条件，必要的条件除了有师父口口相传之外，那么对于要流传于后世来讲，写成文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因此着手修学来说，阿毗达摩论书的重要性就能够充分展现出来。那导师认为这应是阿毗达摩论书会如此发达的主要理由。好，那么第四点是来谈阿毗达摩从大毗婆沙论里面各家的含义，导师把它归纳成两种。各家的含义在哪里呢？大家可以先稍微翻一下今天所拿到的另外一份讲义，俱舍论玄论这一份讲义的第十页注脚十六，可以先看一下俱舍论玄论讲义的第十页注脚十六。大毗婆沙论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都有听过，只是对他很陌生不熟，我们跟大家都有点陌生。那在这个段落里面，不好意思，字可能有点小。那么在这个段落里面总共有十二家对于阿毗达摩的定义，那十二家里面呢，其实又有细分成好几种。那么导师就是把我们帮忙我们归纳，那总而言之可以成阿毗达摩的理解可以有两个意思。哪两个意思呢？我们看回补充讲义，那另外一份可以放在旁边。第一个意思就是明了分别，明了分别。第二个意思是敌面相成，那个字称读为敌，它的读音跟我们吹笛子的笛是相同的。敌的意思就是有见相见见面的这个含义，那敌面就是当面迎面的意思。那它就是有点我们这种面对面的感觉，那它其实是要表现是当下执政的。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明了分别，阿毗达摩第一个意思明了分别。那导师下面所举的内容呢，所举的内容就是我们另外一份讲义，刚才看到的玄论这份讲义，大毗婆沙论卷一这十二家的说法。那么大家有兴趣等一下下课可以来标示，然后可以把它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导师提到申论者说脾未觉得， 那圣论者是在另外一份讲义的第九个。那唯一这一段文唯一有一个地方也许要做修正的，是在第一个意思明了分别的最后一行。最后一行一开头是说，大德曰文具的分别说，即婆沙师的烁烁分别都是，有看到这一行吗？那么如果对照大毗婆沙论的话，烁烁分别其实是哪一家的讲法？有没有人有找到？其实是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二，尊者是有作如是说的瓜胡六，复次能于诸法以无量门烁烁分别，故名阿毗达摩。那么在毗婆沙师，其实就是毗婆沙师是指阿拉伯数之一啊，在阿毗达摩诸论师里面的七相其实是找不到烁烁分别的，因此这一段文届时我们讲义会在加注做说明啊。那烁烁分别其实导师在下面也有提到，是事有的事有的烁烁分别法，待会会看到。好，所以毗婆沙师的烁烁分别请大家用笔写一下，其他应该是事有。事有是传说婆沙四大论师里面非常重要非常有名的。好，那第二个敌面相成意，敌面相成它的意思就是现观或现证，现观四谛或者是现证涅槃等等。那么在古代呢，它翻成无间或者无间等。如果大家有看比较古老的一种翻译，比如说阿含里面，或者大家用西贝塔去检索无间等，应该就可以找得到。那无间等或者无间在某些文段里面，当然要看前后文，但是在某些文段里面就是指我们后来后代翻译的现观，也就是我们这边所提的阿毗达摩。好，我们直接来看最下面导师的一个综合说明，综合这两项意义，就是明了分别以及敌面相成现观这两项意义，总和来讲阿毗达摩是什么意思呢？是直观现证彻证甚深法的无漏慧。如果先我们理解这一段这一句话呢，可以先把修饰词给先拿掉。简要来讲，阿毗达摩就是无漏慧。是怎么样的无漏慧？它是一种直观的，是一种现证的，是一种对于甚深法缘起或者是空等等能够彻证的一种无漏慧。好，这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或者是大家如果以大家有学过在大智度论里面在说明所谓的无生法忍，它是怎么样我们看那个井啊，看水井，它还没有清证称为忍，那如果清证了会称为什么？智，称为智。那阿毗达摩它是一种直观现证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我跟你讲说我这杯水有38度，38度是什么感觉？你不喝你不会知道，当你自己喝了你就知道原来38度就是这样。同样的无漏慧也是如此，对于法性这种空无相缘起，你当下体证的这个是为真方知，只有自己亲证才能够知道的。好，那这样的无漏慧它是怎么样？是可称叹，是超胜于世间的 乃至于是无比，没有可以相比类的。因此阿毗达摩就是这样的一种含义。导师讲说阿毗达摩就是这样的阿毗达摩刮胡胜意，胜意这边的胜意同样是指真实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以前所学习到我们看到的胜意一般都会直接联想到什么空无相等等，但是我们这边这个段落所提到的胜意是指真实真正的，不是假施设的，不是一种方便说，是指真实的。好，那么导师接着呢，对于论书《大毗婆沙论》里面所提到这么多种的一种定力，对于阿毗达摩的定力，导师非常厉害，导师把它从文思修正，把它给融会贯通。那么我们可以先看结论，再回来看导师这段说明就会比较容易。结论是什么呢？看到最后一行的最后一句话，从正出教，又由教而去正，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囊括了阿毗达摩的一切。从正出教是指谁啊？最原始，以我们娑婆世界最原始是指什么？世尊。世尊从正出一些身教言教，教化给当时的佛弟子，慢慢的流传出来。这就是世尊本身无漏慧的现观，来把它怎么样方便施设成文句名言施设之后，这就是从正出教。那我们后代佛弟子呢，借由这些言教身教来怎么样帮助我们去证阿毗达摩，这就是第二个阶段，又由教而去证，那这就囊括了阿毗达摩的一切。好，那这是导师的一个归纳。那么借由这样的一种说明，我们来看导师怎么去融会贯通这过去十二家对于阿毗达摩的定义。好，我们看到第二小段，但在阿毗达摩的修正中，依于分别观察，所以抉择抉了分别。这个抉择抉了分别呢，这是通于有漏会，也就是对于文句啊，对于世尊或者是过去的祖师大德佛弟子所流传下来的，我们需要有抉择他了义不了义，去分别他的内容等等体性等等，那么这就是借由文思等等的有漏会等等的观察会。好，那接着再依此来去分别解说，那么这样的内容就引申为是《大毗婆沙论》里面所记载婆沙师所说的不为法性佛法。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另外一份讲义，阿拉伯数字一，不为法性是一的刮胡七，那佛法呢是刮胡八。大家可以先用笔记一下，待会下课可以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去对照。那第二个呢，除了婆沙的不为婆沙师所讲的不为法性佛法之外，还有尊者释友所讲的抉择经法。尊者释友是第二，阿拉伯数字二，抉择经法是刮胡一，那烁烁分别法是刮胡六。好，还有以及大德，大德这边大德是指法救，法救论师，大德法救的对于名句分别，对于名句这样的内容言教来去做分别。好，那么阿毗达摩本为深入法性的现观，他是现观佛法的最深处，也就是上面所提的缘起法性极灭等等佛法的甚深处。 那县官需要有方法次第，这样的传承下来就变得言教名句文的方便施设，它就形成了论书，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论书。所以这个是从政来出教。那接着呢，后世的佛学者学佛法者，他能够依着这样来去分别了解，再藉由自己的闻思修而现证，那这就是由教而去证。好，那因此从政出教又由教而去证，也就是为什么后世的对于阿毗达摩会有这么多十二家又有这么多项的一种说明，事实上就是来总括阿毗达摩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大概是8:05，我们再接着第2节课。